666首，题目是什么？唱完就忘记了啊。谁是站在主这一边啊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第二首诗歌，歌词题目是什么？得胜靠耶稣 ，Victory in Jesus 啊。那这两句话其实就讲到我们得胜的秘诀。神对我们永远有一个呼召，在西乃旷野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而在那里得罪神的时候，摩西从山上下来，他对百姓发出一个呼召啊，他说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谁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那一天利未人站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同样的呼召，到底我们是不是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啊？而我们要能够得胜，只有一个秘诀 ：Victory in Jesus， 得胜靠耶稣啊！我想，当我们真正得胜的时候，真正蒙福的就是我们自己。不要以为我们被呼召要去付那么大的代价，要去为主征战，要为主付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恩待我们啊！他把我们呼召出来，他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而让我们活在他祝福和他的旨意里面。所以我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要有一个观念被纠正啊，不要觉得征战或者进入征战是那些爱主的人或是要付重大代价的，我不愿意去。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征战是要付代价，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看看我们平常软弱跌倒的生活，这都是代价。当我们不能得胜的时候，我们活在搅扰，活在世界的诱惑，活在罪恶的捆绑里面，这都是代价。征战要付代价，不征战代价更大啊！在圣经上，这个考考弟兄姊妹，圣经啊，大家知不知道圣经上不管旧约新约一共讲过几种衣服要神的儿女们穿上？想想看，大声一点啊！不是西装领带啊，也不是这个裙子什么啊，大家想想看，圣经上讲过几种衣服是要神的儿女们穿的啊？好，白衣啊，公义的外袍啊，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啊，他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成为我们的遮蔽啊，这件衣服是神赐给我们的，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这叫做公义的外袍啊，很好啊。第一个，第二个呢？西装啊，全副军装，好，那很好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啊，您看到题目了，呵呵。还有什么？不讲了，想想看，细麻衣啊，这个培明圣经还是比较熟啊。启示录十九章讲到圣徒心腹装饰整齐了啊，他要穿着公义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讲到圣徒的义行啊，就是讲到我们向主的生命啊，就是我们不仅仅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而神也要我们活出这个义行来。其实圣徒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像耶稣，我们活出耶稣，就一点一滴就成为我们一个洁白的细麻衣啊。启示录特别说到就是圣徒的义行啊，什么叫做义？义者义也，就是做对的人，做对的事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像主，那这叫做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啊。这是第二件啊。第三件还有没有？我想不考了啊。第三件在旧约里面讲到祭司所穿的衣服啊，那讲到我们侍奉的生命啊。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而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祭司要穿衣服的，所以祭司衣服身上的每一件事情，讲到我们侍奉生命每一个细节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侍奉神，我们该有的情形，所以祭司的衣服讲到我们侍奉的生命。今天早晨我们讲到第四件啊，讲到全副的军装，讲到我们征战的生命啊，讲到我们征战的生命。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四件衣服啊。第一件是讲到公义的外袍，是神给我们的啊，把袍子给他穿上，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而当约书亚在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撒旦在那里控告他的时候，神叫他脱下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一个公义的衣服啊。那讲到公义的外袍是神赐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神儿子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后面的三件都跟我们发生关系， 都跟我们基督徒今天怎么过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第一件讲到公义的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啊，讲到圣徒的义行，讲到我们的生活一点一滴要活得像耶稣，活出耶稣的性情来啊。那第二件事，所以这件事情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那第二件衣服啊，讲到祭司的外袍，祭司的袍子，说到我们侍奉的生命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神父的军装，讲到我们征战的生命。那每一件衣服都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啊。当我们生命成长啊，这个衣服在我们身上的实际就越来越真实。所以不是一件外面加上去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讲到生命，讲到性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想我们还是从第十节开始读啊，虽然上次讲过，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七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那上一次我们讲过，那场的征战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征战啊，它是持续的一个征战，就连现在弟兄姊妹，当你来到神的家中，这场征战一样在进行啊。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会讲到，没有时间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啊。仇敌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场合、各种的地方啊，每一个人身上仇敌都在那里做一个征战的工作啊。所以你可能坐在会中，你的思想跑到外面去，你可能看着讲台，可是你心里面正在担心明天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仇敌他用各样的方法，他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碰着神，他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得着属灵的产业。所以这是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啊，用各样的诡计在这里要来攻击我们。所以主耶保罗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的话是有末了的话，因为以弗所书是一本太丰富的一本书啊，他把神永远的旨意，他把神在教会里面所要建造的，他把神所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所有的福分，他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到了后面保罗劝勉完我们，他说我有末了的话，等于是一个最重要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一切的祝福和应许，如果我们今天不在警醒的里面来持守的话，这些东西跟我们无分无关啊，我们不能够去承受它。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一场征战，征战是严肃的，征战是真实的，而征战是持续的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征战，而我们靠着主啊，我们在主里面来支持得胜啊！所以一方面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得胜的秘诀，讲到在基督里，说了我们要靠着主，英文都说是在主里面啊，在靠着主，讲到我们的地位，神已经把得胜的地位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然后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说到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面，我们经历了神得胜的能力和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啊，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得胜的第一个秘诀。而底下保罗就接着劝我们，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的是什么？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底下又接着讲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然后为的是什么啊？当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还能够站得住啊。所以军装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穿戴的，就是穿在你身上的啊，所以它是一个静态的，当你穿好了以后，它可以防止啊，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当那个箭射到我们身上，或是当仇敌来招扰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保护在我们的身上，这叫做穿戴，是为了应付静 它是一种静态的啊。那么是比方是消极的，是防守性的。那另外要拿起神所赐的军装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武器，那这个是主动的啊，这个是攻击性的武器，而且这个是动态的啊，像盾牌啊，像宝剑啊，这是随着环境而变动的啊。当火箭从这里来，我们盾牌挡住它；当仇敌在这里，我们的剑这样子砍过去。那说到动态，说到主动啊，所以一方面说到我们要穿戴，为的是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而主动上我们也要拿起，为的是要攻击啊，为的是要赶逐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全副军装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到底神给我们的这一套衣服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个007的电影啊，他每一次去出去出任务以前，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装备啊。那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巧，这个每一个装备都正好用上了。我们晓得这是导演的主意啊，这个什么东西，一支钢笔也到最后用上了，一个什么东西手表到最后也用上，反正是别的东西通通用上了啊，因为是剧情的需要。那我们今天不是去讲那些东西，神给我们的装备，神最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装备，神最知道仇敌攻击我们最常攻击的是哪些啊。所以在这里圣经上给我们列了六个，有人是把18节的祷告也列在里面。那我个人不觉得祷告是一个军装啊，祷告是我们征战的力量啊，祷告是一个征战的根基，祷告是一个征战生命里面不可少的成分，所以我不把它当作军装来看啊。而这边所讲的六样啊，盼望我们今天一同来看，那我们看多少算多少啊。那也许有一些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次。那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那第一件事情，神叫我们做一个束腰的人啊。我想在座很多从台湾来的弟兄们都去上过成功营，都去当过兵啊，那知道什么叫做束腰啊。一个人要征战，他的力量不管是摔跤，不管是比赛，不管是当兵，他整个力量的来啊，整个力量的紧束从这个腰带啊，他腰带束得紧，他整个精神就起来。一个松散的人，他的腰一定是松的。回到家穿个睡袍啊，那个松松垮垮的。你去看那些奥运的，没有一个人穿着睡袍跑上去赛跑的。他一定 buckle up 啊，他一定紧紧的，因为他这样他整个精神是紧的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把腰束起来。一方面说到我们要用真理来装备自己啊，另外一方面说到我们要用真理来约束自己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我实在很这个佩服我们上一代或是早几代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要求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只要你更新奉献，愿意为主活着，不管你是这全时间的传道人，你都要在主的面前填下你的心愿表，你每一天生活你的作息表都要写出来啊。那希望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时间随便被仇敌吞噬啊。所以带领的弟兄不见得是传道人啊，他们每一个礼拜就把弟兄姊妹的这个作息表收回来，看看你这个礼拜早晨晨更了几天啊，圣经读了多少啊，你跟谁恩高跟谁了几次啊，跟人道歉了几次啊，就是去过那个非常有规律在主的面前认真的生活。但是现代这种生活出去的话，恐怕要被告了啊，就觉得我们是在这边 oversee 他的这个 private life 啊，是我们在这里干涉别人的私生活。现在没有人敢对神的儿女有这种要求，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个外面的要求。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回头去看自己的私生活，如果主怜悯我们，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极其松散，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很多我们的爱，我们的追求都放在主以外的事情，生活非常的散。那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要征战，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基督的精兵的身份，你是一个士兵的身份。你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个军人，他的表现就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征战的里面。而另外一件事情，一个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生活是一个 buckle up 的生活啊，非常精心，非常有纪律啊。他不会像我们睡到12点钟起床啊，他不会像我们吃饭吃的拉拉拉拉拉拉的掉的满地都是。然后在主的面前，一个基督的精兵一定是一个有秩序的生活。他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把自己的腰束起来。一方面我说到用真理作为我们的装备啊，让我们可以应付仇敌啊；另外一方面说到用主的话 成为我们生活的约束，不要生活没有限制，没有范围，随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圣经的话其实都已经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主说不要醉酒，那有人就醉酒就犯了很多不可饶恕的错误，主说信和不信原不相配，不可以同父一二，就是很多人去找一些不信主的人去交朋友，甚至嫁给他或者娶他，我们自己就在主的话上没有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约束。主说不可以贪心，那很多人就出去在别的事情上，或者不可以偷窃，我们就生活里面好像就不受这些约束。结果上次讲说，从前有一个人他到朋友家去做客，十几个人坐在那边，他在主人的家里面突然看到一个好漂亮一个精巧的闹钟，他起了一个贪心，就把他小小的地方口袋一放，就大家众人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那是一个闹钟，这个闹钟调好的时间突然叮一下叫起来，而且那个闹钟有特别的声音，是主人的声音，一下子就知道他偷了他的东西，那边含羞而逃，含羞而逃，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当然这是一个听起来像个笑话，你会觉得我们绝对不会犯这种错，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松散的地方，让仇敌可以来羞辱我们，让我们会犯 mistake， 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站不住，所以第一个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到把自己的腰束紧。我很记得两年前当我的五哥来这里跟弟兄姊妹有一次分享到他在大陆，他去了九次去那边培训，讲到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他们那种爱主的情形，他们不能够那样子的公开，那样子自由的那里侍奉神，除了三支教会以外，我现在是讲的家庭教会，他说到那些弟兄姊妹挤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小房间里面，而他们点的蜡烛，点的灯啊，点的油灯啊，点的蜡烛啊，他们在那里上课，从早上5点钟到晚上12点钟，我哥哥说他那一个礼拜里面讲了50小时的道，这般人就是渴慕，就是一直要走，他们就挤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因为空气很不好，然后那个蜡烛的烟，所以很多人听到一般就昏倒了，就被抬出去，抬出去等到自己稍微清醒了他们又回来，就是这样子，他们爱主，他们渴慕主，他们就是要主。因为什么？当我们听到这样子见证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好像跟我们这个很遥远，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跟我们同样一个世代，而且又是跟我们流的同样中国人血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把他整个腰束起来，他们就是要主。当他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了装备，他们五哥告诉我们，他们回去每一个人所应付的工厂常常都是几千个人几万个人，而这一般人都是年轻人，才20多岁，很多都是姊妹，因为弟兄们都要在外面工作来的大部分都是姊妹的这个属灵领袖，他们都才20多岁，他们拼，他们要主，他们在主的面前就是放到主的话能够塑造他们，能够用主的话来装备他们，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子的主一天从早上5点多起来，他们开始晨更，到晚上12点，一天只吃2顿饭，很简单的，就是上课上课上课，因为他们不能天天上课，所以集中起来上课的时候他们就全力以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不知道几本圣经我们有没有用主的话来装备我们自己？有没有用主的话在这里约束我们自己？所以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太敢唱得胜者的生活歌也跟我们的弟兄们，同样中国的弟兄姊妹，而且比我们都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真理的里面他们站得这么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进入战场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 buckle up，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有约束的人，让主的话来 regulate 我们，让主的话来 discipline 我们，让主在这里用他的话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过生活。不然的话，我们是个人照着自己认为是对的去做，这叫做世事记。个人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那原文的意思还不是任意就是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不是根据真理，不是根据神的要求，不是根据主的话。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举了一个例子在台湾高雄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娶了小太太这个弟兄姊妹不以为然很多人被他绊倒，他自己还有很多的理由他说我自己娶这个小太太以前我是跟主祷告过，圣灵给我印证的弟兄姊妹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那天跟主祷告，主你如果我娶小太太不是你的心意的话，你让我今天晚上睡觉我就醒不过来，他说我是在主的面前以死向神求印证的 所以第二天他说我醒过来了，所以表示神祝福我，神悦纳我这个婚姻，所以他娶了一个小太太，这叫做个人任意而死。弟兄姊妹，这不叫做真理，做带子束腰，这叫做自己认为对的，我这样子已经不错了，我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自己以为自己还不错，还爱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带回到主的光中，让圣灵用真理做带子，把我们的腰束起来。那真理成为我们的装备，真理成为我们约束，而真理成为我们征战力量的来源。所以圣经上第一个讲到，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把主的话束在我们的身上啊！仇敌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人。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那个，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八章啊，44节，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念了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主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啊，撒旦是心里没有真理，而且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所以主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征战的第一个兵器，叫他要用真理束上腰啊，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仇敌的诡计啊，知道仇敌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理是最好的啊。那另外呢，我刚才讲到真理不仅仅要成为我们的装备啊，真理要成为我们的约束。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啊，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为了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看到了没有？圣经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它是在这里教训我们、督责我们啊，它在这里教人归正。当我们不对的时候、错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的啊！他也教导我们学义，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教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成熟，能够预备行各样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警醒、一个谨守的。那我常常很宝贵，弟兄姊妹常常向着主有很多的心愿啊，很渴慕主、很爱主、愿意奉献给主，心愿都是宝贵的。哦，神也悦纳我们的心愿，但是心愿不够，弟兄姊妹，光有心愿不够啊，要让心愿 actualize 被实现出来啊，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来证明我们的心愿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实际。大家记不记得四世纪有一次这个米甸人来攻打神的百姓，米甸人专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家每一次撒下种子，他就来破坏啊，神家的牛羊他们掳去。就是让神家没有粮食，这是仇敌一直做的工作。后来神呼召基甸出来啊，带领百姓去跟米甸人打仗。大家记得那一次，当基甸在那里把这个负担这个传递出来的时候，有22000个神家的百姓答应这个呼召出来，都是很宝贵的，有心愿啊，而且他们出来，神说太多了啊，叫他们凡是害怕的可以回去啊，所以呢就回去了好多人啊，就剩下10000个人。神再一次说还是太多啊！神说你把他们带到水边去，叫他们喝水。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啊。那这一般人10000个人下去喝水的时候，有2种的喝法。一种的人就整个人趴在地上喝个痛快，因为太久没喝水太渴了，整个人趴在地上就那样喝啊。另外只有300个人，他们跪在地上用手把水捧起来，他们像狗一样这样甜着喝啊。圣经上说他是用甜的，用手把水捧起来，这样填着喝。为什么？这一般人知道他还在征战的里面，这一般人是警醒的人，这一般人是有征战生命跟看见的人啊。他们是一个约束自己的人，在征战里面，大家渴得不得了，碰到水，所有人都趴下去喝啊。9700个人都趴在地上喝水，只有这300个人跪在地上拿起来，一面喝一面看仇敌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我只用这300个。而米甸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多如海边的沙啊，神用了300个人把米甸人全部打回去。弟兄姊妹，今天神家里面需要信徒，神家里面需要勇士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仅仅要有心愿，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有约束的生活啊！ 我们的话语，我们时间的使用，我们侍奉的态度，我们对主对人我们生活的谨守，弟兄姊妹需要用真理束腰。讲到了第一个，那第二个啊，在这里讲到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刚才我已经讲过神给我们的第一件衣服啊，讲到公义的外袍啊，那个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都是罪人，原来的衣服都是极其污秽啊。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义啊，披在我们的外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当我们走属灵道路的时候，那么仇敌并不甘心啊，那仇敌就利用我们这个人会软弱、会失败、会跌倒、会犯罪啊，所以仇敌就常常来攻我们。仇敌最常的一个攻击叫做良心的控告，仇敌来控告我们，借着我们的失败，你看看你这个样子还在那边扶持主啊，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信主信了这么多年还这副样子，仇敌会来控告我们。但是在这里说到用公义啊，用神的义，用神儿子的义啊，当作护心镜来遮胸，让仇敌的火箭不能够射到我们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讲到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们的义啊。那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也讲到神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啊，然后叫主耶稣呢能够替我们成为神的义，说到基督是我们的义啊，所以这一个东西是我们对仇敌的控告最有效的一个武器啊，仇敌会来控告我们。那我在这里稍微简单提一下下，因为我在真道造就的里面我们也会提到啊，仇敌的控告跟神的责备不一样啊，我们犯错神责备我们，你不可以去拒绝，不可以说那是撒旦的控告，你离开我吧。It's not right. 神责备我们一定要接受，不然我们这个人永远不会悔改，永远不会认错，都会说基督的宝血反正已经赦免我了，所以神责备我们也不管，那是错了啊。但是仇敌的控告我们却要拒绝。那我很简单提一下啊，神责备我们是爱我们，从爱出发，为着我们好，为着我们悔改归正，为了我们能够重新起来，为了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洁净啊，完全是为了我们好，从爱从积极出发。仇敌控告我们是为了要 destroy， 为了要毁灭我们啊，叫我们不安，叫我们内疚，叫我们自卑感，让我们产生恐惧，产生定罪，让我们在神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啊，他至终是要叫我们这个人不能服侍，这是仇敌出发点啊。那么过程里面啊，神责备会让我们碰到光，碰到生命。那撒旦的控告让我们里面就像我说的觉得定罪，越定罪越黑暗越下沉，而且神责备完神会赦免我们，神会宽恕我们，神不会再一直唠唠叨叨。撒旦唠唠叨叨不停，他控告完一次，你已经认罪完了，到了晚上他再控告，第二天再控告，第三天再控告，仇敌的控告像那个连绵下这个下雨的那个天啊，它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它就不停的搞到你整个人烦，搞到你整个人属灵跟主之间出了问题。所以面对仇敌，我们要用公义做我们的护心镜啊，来遮胸，保守我们这个人免受仇敌的攻击。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讲到马丁路德，他有一次这个撒旦来控告他，带着一卷啊交给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一看里面全是马丁路德犯过的罪啊，那有一些罪他根本都忘记了啊，撒旦都全都记下了，所以他一看就发现，哎呦，这是我以前犯的罪，我都忘记了，撒旦都记得啊。第一卷拿过来，那马丁路德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看完以后，他问他还有没有，撒旦说还有，他说你赶快去拿来，他拿来第二卷啊，他才全部看，都是他犯过的罪。马丁路德问他还有没有，通通拿来啊，他要把第三卷拿来，通通都在这里。所以马丁路德问撒旦，撒旦说没有了，他就拿起红笔。他说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啊，他就一笔把它勾销，仇敌就离开他去了。这是一个认识神宝血的。今天我们不接受仇敌的控告，但是我们接受神的光照，接受神的责备。所以仇敌如果在今天控告你，让你没有办法服侍，让你没有办法再跟主祷告，那那个我们要起来拒绝他。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如果我们自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他是公义，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相信，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对撒旦，但是呢，这个义啊，不仅仅指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也讲到圣徒本身也要有义气，不然的话，仇敌不要说仇敌来控告我们，连我们自己良心都会有责备。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也站不住。所以，一个要侍奉主、要征战的人，他自己本身也要有圣徒的好行为啊。那我不是说要靠好行为得救，而是你得救以后，你必须在主的面前能够活得越来越像主自己啊，要有好行为在我们身上啊，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一个保护。不然的话，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信主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信了耶稣，真正重生得救、清楚得救，可是你现在一天到晚这个喝酒、赌博，在外面犯罪啊，在这个犯了很多的错，你在神的面前站起来，就算别人不指责你，你自己也不敢站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自己必须要有对的行为。还有对的一个存心，做一个对的人，那并不代表我们不会犯错。每一次犯错，我们来到主的宝血底下，主的宝血赦免遮盖我们，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重新出发。好，我们要活出圣徒该有的情形。所以这个斯布珍啊，这个英国的斯布珍，这个讲道王子啊，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Pastor Newman 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啊，非常有名啊，叫做《Come to Jesus》，来救耶稣。就是来就近耶稣啊，他写了这本书，所以很多神人里面也认识他。结果后来有一次呢，有一个人起来攻击这个 Pastor Newman 啊，这个 Newman 牧师，他刚刚开始他还不介意，后来这封攻击信呢越来越蔓延，在报纸上也出来，到处都流行啊，他心里面就受到搅扰，他就觉得不公平，你上面写的事情都不是实在的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委屈这样子的扭曲事实来攻击我？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愤怒啊，他很痛苦。结果他就针对了那篇文章啊，他就回了一封信啊，他准备要丢到报社去把它登出来。所以他写好了以后，他跑来找这个施布珍啊，他就跟他的好朋友，他说叫这个施布珍帮他看一下。施布珍看完了以后呢，施布珍说你写得很好啊，他说 he deserved it， 他说你的每一个攻击都是公正的，因为他都是冤枉的你。他说因为他写的话呢，就是这个回的这一封信比别人攻击他的强烈很多啊，非常强，但是呢都是根据事实这样去反驳他。但是斯布登说你写的都对啊，而且对方似乎也真的 deserve 你这样子去回击他啊。底下斯布登就加了一句话啊，他说但是你忘了加上一句话啊，就是在这封信的尾巴啊写上那个 Come to Jesus 的作者Pastor Newman， 这师傅真非常的幽默啊！就是他回了这封信以后呢，他就提醒这个 Pastor Newman， 他故意开他玩笑，他说你忘了加上一句话啊，这个 Pastor Newman 在你签名底下，你应该写说就是那本来救耶稣的作者。这 Pastor Newman 听完以后就知道师傅真在这里提醒他啊，啊看看他，然后两个人就大笑啊，然后 Pastor Newman 就把那封信整个给撕掉了。啊，就把它整个给撕掉。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这个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是去做坏事，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了委屈、受了伤害，我们在那里反击，我们在那里说什么，弟兄姊妹都会影响我们在主面前的站立，都会影响我们在人面前的站立。啊，尤其如果我们去说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在这里批评弟兄姊妹，最伤的第一个当然是主耶稣啊，第二个是教会。第三个其实还不是对方，第三个是你自己。所有听到你在那里批评别人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给看低了，知道你没有那么属灵，知道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我们圣徒的义行，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行为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个东西会让仇敌来攻击我们，它像一个护心镜遮我们的胸保护我们。这不仅仅基督是我们的义啊，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自己本人也需要在主的面前能够有义气，要成为一个对的人，要去做对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看啊，他说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福音才坐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因为福音得救，我们因为福音被神从这个世界、从罪恶、从撒旦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鞋子说到我们跟地分开来啊，鞋子保护我们不受地给我们的伤害跟玷污。所以你走在地上，你赤脚走在地上，你试试看，有玻璃的很容易刺伤我们。你走走路，或者你不要说你在一个地上走路，你跑步看看，你脚底下肯定就会流血啊。这个地是会叫我们受伤害的，这个地会来玷污我们，会来污染我们，而福音把我们跟地分开来啊。所以我们因为福音得救，因为福音让我们得以被保护，因为福音我们跟世界有分别。这是福音领到我们平安的福音啊，让我们不再被这世界的劳苦愁烦啊，世界上的这些险恶在这里伤害啊，在这里玷污我们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在我们的脚上，让我们可以走路，让我们可以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往前的人啊。说到福音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它给我们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这边也讲到福音啊，叫我们当着鞋子要走到人的中间去啊，能够把平安的福音带给他们。一个人穿鞋子，一方面受到保护啊，这个保护他不受地的伤害和玷污啊。另外一方面，当你在这里走的时候，让你留下脚踪来，能够让人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一般人，能够把人也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平安的福音说到我们要走到人的中间去，让我们可以离开自己的所在的地方，让我们进到人群里面，我们能够把 the gospel of peace 那个平安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征战。当我们一个人不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生活很容易是松的，腰带一定是松的，因为他想说我又不需要应付什么东西。当你真传福音的时候，你试试看，你的腰带一定要竖起来，你的生活需要竖，真理需要是，对不对？不然别人问你两三个问题你都回答不出来啊！别人问你说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我们讲不出来啊！为什么基督徒这个就可以上天堂，别人就不能上天堂，我们讲不出来，因为完全没有真理做我们的装备啊！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当你真传福音的时候，你这个人一定会紧起来。你去试试看哈，如果在你的同事中间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很多的言行都会受到保守。如果你旁边的基督徒正有渴慕的基督徒来的话，弟兄姊妹，你会逼着你回到家里面一定要好好守信救恩啊！以前我常常在同事的我在工作里面常常都会有人跑来问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弟兄姊妹，这叫做送上门来的，真的是送上门来的啊！你不需要出去找，他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得救，或者我碰到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福音，我们本身没有被主装备，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他。所以要做一个传福音到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所以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好多的宣教士，他们放下美国这么好的生活，放下欧美这么好的生活，他们进到穷乡僻壤，他们进到非洲啊，有多少人在那里殉道，有多少人在那里受苦。其实我们读我们心里面都受激励，这一般人他们的脚踪进到黑暗里面去，而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带着多少的灵魂从黑暗里面出来，他们把平安的福音传进去。你去读那些宣教士的这个殉道史啊，你去读他们在国内啊，神的儿女们到处在那里传福音，我们心里面都要受到激动。那今天我们在美国，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宣教士才叫宣教士啊。有一篇文章还是一篇书我忘记了，他说在你自己住的家啊，在你自己所住的环境里面当宣教士，啊，你的邻居，你有没有去跟他传福音啊？在你公司里面的同事里面，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他们。真的有太多人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可以把安慰带给他。很多人在软弱的里面，我们可以把属天的力量带给他。他们在那里忧虑，在那里烦恼，我们可以把基督的平安喜乐带给他。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你真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会不一样，生活会不一样。那么神感动我们，我们就要顺服。这边说到要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然后呢穿在脚上。换句话说， We are always ready， 我们永远预备好了接受差遣。神叫我去我就去， 神要我出去我就出去。这样子的故事很多啊，像斯布珍，我刚刚讲的 Spurgeon， 他有一天中午在睡觉的时候，这个神突然把他叫起来，叫他出去到后面啊一个草堆里面去，叫他去讲道。他主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主把他叫起来，所以他就顺服了啊。主就叫他讲了一天啊，这个福音信息，他就心里预备一下，他就到草地去，对着一个那个仓房后面一大堆的草，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他就坐下来开始唱诗，唱完诗开始祷告，祷完告他就开始传福音，传完福音他就开始祝福，然后完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他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两个青年人来敲他的门啊，那这两个人是抢劫犯啊，昨天逃到他家后面，躲在草堆里面，结果神就差他去啊，对着草堆讲了一天道，讲完道以后，这两个人扎心啊，痛苦，然后就悔改，后来不知道怎么办，就跑来敲师傅的门。啊，这个这两个就神就结了两个果子啊。这个很多故事都是这样，像穆迪啊，他自己原来是一个在鞋店里面做事，他280磅，一个非常壮的一个人。后来神界的主日学老师啊，今天主日学老师正好要开会，神界的主日学老师让他得救，得救以后呢，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爱火烧在他的里面，他就叫传福音。所以他在主人面前立了一个心愿，他每一天如果不跟一个人传福音，他那天不睡觉。所以他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会忘记，你躺在床上呢，就提醒他。他半夜11点多，所以他就跑到街上去。有时候拉着警察就跟警察传福音啊，有时候碰到谁就跟谁传福音。那很多人都因为他得救。常常在11、12点钟，他想起来忘了出去，但是很多人因为他得救。这个到处到哪里去，就把福音带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万民。所以《翻墨甘泉》里面有一个老先生啊，他常常身上带着一小罐的油啊，他到任何地方去，只要听到那个门吱吱嘎嘎的，他就加上个两滴油，整个心那个门不太吵。那这是老先生，他到哪里就要带着那么小罐油，那这是很可爱的一个小故事。那今天基督徒身上也要带着油，带着膏油，带着圣灵啊，你听到别人在那里吱吱嘎嘎的时候，你不需要多说，加两滴油上去啊。把主的爱，把主的福音啊，把爱里面的平安喜乐给他点上个两滴，你试试看啊，他又 come back， 然后会被吸引，他碰到主，这叫做平安的福音啊。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有人问起你盼望的缘由，他说我们要常做准备，对不对？如果有人问起你盼望的缘由，你就要存着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人问过你该怎么得救，或者是你信耶稣怎么信的？应该都有哈。如果人家都不来问你的话，弟兄姊妹，我们 something wrong 啊，我们要在主面前祷告啊。一的我们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一的人家觉得问你也没用，我们在主面前要好好经历主啊，让别人愿意来就近我们。耶稣来的时候，被称为罪人的朋友，一些妓女、那些税吏人都不要的，都主动来找耶稣。因为他身上带着生命，带着平安。今天我们自己得到了这平安的福音，我们也要穿着这平安福音的鞋子，我们走到人中间去啊，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再讲到第三方面，我再讲一个我就停了啊。今天就讲四个，大家不要紧张，怕大家累了。第四个，我们讲到拿着信德当作藤台，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第四个啊，那这个信德啊，就是讲到我们的信心，要用信心当作藤台，那就是讲到仇敌会用各种的火箭来攻击我们。这个 fiery darts 啊，就是那种非常猛烈、非常凶猛的那种火箭啊，那仇敌就常常这样来射我们。他说要拿着怎么样，这个信德当作藤台。那罗马军人啊，他们的藤牌大概是2尺跟4尺，很大的藤牌。那这个藤牌呢，啊，看起来是它虽然是用木的，是用藤的啊，但是非常的硬，而且它表面上呢，它就扣着一层这个皮啊，然后也加上一些药物，所以这个火箭一射进来的时候呢，它就会灭掉。所以保罗他在关在监狱里面。他看罗马兵看多了啊，其实我们这个两节的圣经这边里面也会看到那个兵丁啊，其实这几个兵丁懒懒散散的，还有人坐在地上啊。那个藤牌是2尺by4尺，一个蛮大的一个，所以火箭射上来的时候，火箭就灭掉， 而且不能够伤害我们。那仇敌在我们身上常常攻击，就是用各种的火箭来射我们啊。那仇敌的火箭，例如说叫我们怀疑，叫我们产生疑惑。那仇敌在我们身上可能控告我们，对不对？那仇敌叫我们害怕，仇敌叫我们灰心，这就是仇敌各种的火箭。而一个箭进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带着这些东西，你会送到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软弱啊？你在聚会里面，或者你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你明明那么喜的被圣灵充满，甚至说了方言觉得神的能力高了你，可是你才出来好像火箭就进来了，就让我们一下子对神的信实产生怀疑，就讲到我们需要信心做我们的盾牌，可以灭尽遏制一切的火箭。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的信实是我大小的盾牌，我很喜欢这句话啊。我们今天信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今天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信心上，人的信心算不了什么，人的信心有价值是因为我们站在神的应许啊，站在神给我们的这个 promise 的上面，那这个信心就能够产生功效。我们的信心是对着神，而且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啊，中文翻成说是因信神儿子而活着啊，那更好的一种的翻译是说是因着神儿子的信而活着，神儿子把他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他的信实是我大小的盾牌啊。不管仇敌是用大火箭小火箭来射我，我 always 举起神的信实，我在信心里面抵挡仇敌一切的火箭啊，这叫做信啊，这叫做信心。所以从前何淑恩教士他有一次碰到不知道是在一个假期的里面，弟兄姊妹正好都不在啊。那么这个负责做饭食的人，大厨也都回家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宿舍里面，而且正好那个时候又停电啊。这个何淑恩教师就突然生病，他生病生得很重，那个热高热啊，发高烧，而且烧一直不退，连续四天之久，他就在主的面前祷告主，他说主啊，为什么长这个病啊？那么不是因为得罪神，那他自己祷告不是因为得罪神，他里面祷告也知道不是出于神的管教，不是出于任何，他如果是出于神的管教，他就不求这个病离开啊，知道神管教的日子够了啊。当他祷告完以后，里面没有任何的责备，他神甚至告诉他，这个攻击是从仇敌来的，恶者来的啊，所以叫我们心里灰心，叫我们疲倦，叫我们恐惧，叫我们害怕，所以他起来祷告拒绝啊，他就凭着信心斥责仇敌，叫仇敌离开。他的热还没有退，他就起来做事。而这个写这个见证的告诉我们，他说一个认识神的人，不是等到病好了才起来，不认识神的人要等到病好了才起来服侍主。而一个人真知道神的旨意，真认识神的人，神如果已经告诉他说这个病是仇敌来的，这个病你不需要留，有主的话不要等病好就可以起来啊。所以他就起来做事，他起来做各样的事情，那个病一下子就离开他。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常常来恐吓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害怕，让我们心里面怀疑。这个讲到害怕，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这个有一次撒旦啊，那个撒旦有大喽啰有小喽啰啊，有一次大喽啰派那个小喽啰啊，他说你用瘟疫啊去攻击那个村庄啊，他说杀2000个人就好。结果小喽啰过了2天跑回来，他说这个报告啊，他说我这个死了4000个人。那个大喽啰就很生气，他说我叫你杀2000个就好嘛啊，他说我只杀2000个，另外2000个是吓死的。啊，这个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放进一些恐惧的意念在我们里面啊，明明没有事，但是我们就会害怕。我以前有一个公司的一个同事啊，这个柜台跟树都认识他，那么他后来长了血癌去世了以后，后来公司有另外一个 section manager。那个脑子里面也不久的事情也去世，后来在我们公司有另外一个 section manager 啊，有一天我到他办公室里面去跟他讲讲话，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现在这个会头痛啊，下午他说我就不知道我里面是不是长了脑瘤啊，或者是不是长癌症啊。你就发现人一生病都不会从好的地方去想啊，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恐惧啊，这边痛会不会长癌症啊，这边痛哎呀我会不会怎么长脑瘤啊，我们就是想着是想到那种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徐华弟兄以前讲，他说这个姊妹们如果先生慢下班而没有通知家里面的话，很少姊妹会去想好事情的啊。 想他是不是出车祸啦，是不是这个外面有外遇啦，或是什么什么，他很少有时间会去想说他是不是在外面帮我敲钻戒，或是他去给我买花或者干什么啊，他很少会往好的方面去想。always 抽屉让我们就是担心，就是害怕。那别人对我们一个脸色啊，我们就 always 就把他想成 personal。他可能正好身体痛到他没有注意到你啊，他可能皱个眉头，但是你认为他对你摆臭脸。你知道仇敌的火箭无所不入的啊，所以这是讲到仇敌的攻击，而我们要用信心，对神的信心，对神话语的信心，对神儿女们的信心，我们来灭尽仇敌一切的火箭。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在一些遭遇的里面啊，或者环境上不太顺利，那仇敌会让我们怀疑神，神不大爱我们啊，让我们对神产生困惑甚至灰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要用信德当作盾牌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讲到戴德森，他也是一个宣教士，他会被主感动啊，他放弃了在英国这么好的生活，他来到我们中国传福音啊，一生把他奉献给中国啊，他说他如果有一千个英镑，他没有一镑不留下来，他都要为了中国啊。那这一个人真的是一个爱中国人的人，我们欠他欠很多啊，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那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受很多的苦啊，他的女儿，亲爱的女儿也去世啊，那家里面贫穷啊，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那常常有的时候家里面没有饭吃，那他讲到充满了信心啊，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甚至对着空院康把头塞进去都可以唱三一颂啊，都可以赞美主。他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他常常讲这样子的道。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的姊妹就靠在墙上，就把他叫过来，带他到那个空面康去啊，他说 Hudson 看一看这个这个他一看，这个真的是一个空面康啊，姊妹手上拿了那个刷面康的那个刷子站在旁边，他说你讲到可以在空面康里面唱三一颂，现在你把头放进去给我唱三一颂给我听啊。戴德森一看，看到这个样子，然后姊妹插着手站在门边啊，他心里面想着逃也逃不掉，道也讲了啊。后来一转向主，他就跟他的姊妹讲，他说没有问题，他说我头是一边伸进去唱，但有一个条件啊，我要你的头跟我的头一起塞进去。他主任说好啊，他们两个头就塞到那个空面康里面，就开始唱这个三一颂啊，赞美父神，赞美什么赞美什么，越唱越喜乐，两个人唱的那个喜乐不得了，起来身上这个面粉弄在头上也不管了，两个喜乐的不得了。那一天没有任何的面粉，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啊，那个杂货店送来一大袋面粉，不告诉他是谁送的，他说有人匿名叫他送一袋面过来，他完全不知道谁送，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他都不知道谁送的那袋面。但是他是说他们两个人就在空面康的时候，在塞到那个空康里面就站立住，弟兄姊妹就叫做信心。我们要讲这样子的见证可以讲不完的， George Mueller 啊，甚至我们周围我们在座有些人认识的弟兄们，他们常常到了最后山穷水尽最后一分钱，神做奇妙的事情。前一阵子我们请了一个弟兄来传福音，他也提过对不对，家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夫妻一起祷告，祷告完就听到外面丢米进来，根本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谁丢的米，就从墙壁里面这样丢进来。他们就是家里面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站立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神没有让我们去学那样子的功课，我们也不在那样子的世代里面。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很少感谢，我们常常看所没有，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被仇敌各样的火箭来攻击我们啊，让我们埋怨，让我们疑惑，让我们失望，让我们害怕损失，害怕受伤，害怕生病啊，让我们灰心，碰到一点困难我们就灰心。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谁呢？是我们的信心，对不对啊？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世界里面有苦难，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相信，怎么样子能够这样子接受，在于我们信，信我们的主。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常常拿着主的这个信心啊，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在各样的考验底下，在各样的仇敌的恐吓底下，我们仍然能够为主刚强的战胜。 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神的喜悦要充满我们，而我们这一个人也能够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最后一个小小的见证就结束啊，在东欧，大概在波兰啊，一个铁木国家里面啊，这个故事已经流传了几十年了啊。就有一天早晨，清早的时候，在一个圣诞节的早晨啊，有一班的弟兄姊妹都聚集在一个小小的教堂里面，他们在那里唱诗，在那里祷告。突然一下子，那个门被踢开来啊，两个共产党的一个士兵架着机关枪进来，然后枪就架着所有的弟兄姊妹，然后在那边讲一些这个羞辱神儿女们的话，然后就说你们现在否认耶稣的，请你们从讲台后面出去，你们会被释放，我们不伤害你。所有还要为主赞助的，你们留下来，我们等一下就要枪毙你们啊！这个话讲完以后，一半以上的神的儿女们全部从讲台后面出去，剩下不到一半的站在那里，他们非常安静，非常僵硬，站在那里等候被这个机关枪扫射啊！而当这班人出去完了以后，这两个士兵突然把枪放下来，脸上带着笑容啊，他说 ：“We are brothers。”他说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是因为在共产的国家里面，他们不敢暴露这个身份啊，因为这个，所以他们说他们我们心里面非常渴慕能够跟一些真实的基督徒，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这样子进来，所以那一般神的儿女们就跟着他们一同在主的面前真正的在那里敬拜主啊。弟兄姊妹，那这个故事讲出来，当然我想我们今天并没有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更小的事情，甚至还不是在威胁到生命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会出卖我们的主，我们可能也会否认我们的主，对不对？有的时候早上不想起床，我们就不来聚会，我们完全忘记了爱我们的主，饼杯设立在这里，他的血他的身体都陈列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太想来，我们会妥协，我们会跟一个被窝妥协，我们会跟一点钱财神要我们奉献我们舍不得拿出来，我们会跟那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在那里舍不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罪恶相争都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耶稣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警醒的人，让我们征战的生命能够被主培养起来。这里所说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面的东西，都是生命里面出来的，说到用真理来装备，真理来约束我们的生活，把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把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而在这里说到把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遏制一切的火箭。我想我今天只能讲这四个，那后面的两个跟祷告我就下一次再讲。